喺1859年
出版佢嘅《雙城記》。《雙城記》咧係用法國大革命做背景嘅。《雙城記》開始嘅第一句啊，佢咁樣講，佢話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翻譯即係話呢個係最興奮、最燦爛嘅時日，呢個係最悲慘、最痛苦嘅時日。嗱，同一個時日點可以係最興奮、最燦爛，亦都係最悲慘、最痛苦啊？我就在乎你喺法國革命嘅時候，你係法國社會裏面嘅邊一種類人咯？如果你係貴族，如果你係地主，如果你係天主教廷裏面嗰啲神父主教，嗱，法國革命咧就真係你最悲慘、最痛苦嘅時日。因為法國革命嘅時代，40000多嘅法國嘅貴族同埋地主、天主教嗰啲神父主教啊，被拉到去斷頭台上面斬頭啊！但係如果你係法國社會裏面被欺壓嘅無產階級，哦，法國革命嘅時代就係你最興奮、最燦爛嘅時日，因為你終於能夠從欺壓當中、從被剝削當中得到解放。同一個描述可以用嚟應用在啟示錄第14章，這個是最興奮、最燦爛的時日，亦都是最悲慘、最痛苦的時日。這兩個說話很合適的應用啟示錄第14章。上星期六我們已經開始看第14章，今天我們繼續。啟示錄14章就好像一個人像的畫廊， A Portrait Gallery，上面立到去墙壁上面挂住两幅画，每一个图画都画出两种类嘅人，同埋两个唔同嘅终结，两个唔同嘅结局。对第一种人嚟讲咧，确实系最兴奋、最灿烂嘅时日；但系对第二种人嚟讲啊，呢个确实系最悲惨、最痛苦嘅时日。第一种人就系望拯救、蒙救赎的人，归属于神的圣民，永恒的在神的欢悦中、神的同在中享受神给他们的福气。神确实是将人分成两种类的，不是按住种族分人，不是按住肤色分人，不是按住地位的高低，不是按住性别，不是按住你有没有自以为意来将人分类，而是按住一个人有没有遵从神的话，亦或没有遵从神的话，而是按住一个人有没有接受，亦或拒绝神的拯救、神的救恩。第一种人就是遵从神的话，第一种人就是接受神在基督里面给过我们的赦罪、给过我们的拯救。启示录呢就用一个数目144000这个数目来代表第一种人。而这第一种人的结局呢就真是确实是光明、灿烂、兴奋。13节话什么？13节话这一种人是蒙福的。第13节话那在主里死去的人有福了。你记不记得我不停地讲的，死不是人生最悲惨啊，在主内死去的人，即是说被得救的、被救赎的、归属于神的子民的，死亡是祝福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第13节的说，他们真真正正的得到永恒的安宁、永恒的安逸。你看第13节，他们熄了自己的劳苦，即是说在世的劳苦平息了。第二个原因，他们忠信基督耶稣，他们的生命有基督生命的见证，他们会得到永恒的奖赏。你看第13节，他们的作为也随着他们，看到吗？13节最后一句说话，他们在世的人生怎样为人、怎样行事，跟着他们的， 即是说上帝没有取消我们在世人生的记录的。样样都记住我们在神面前有他的奖赏的。两个不同的终结，第一个是兴奋灿烂的结局，但是兴奋灿烂不能够用来形容第二种人，不能够用来形容第二个结局的。第二个结局确确实实是恐怖，是痛苦的。第二种人的终结是布满着恐怖的景象。我们从第六到第十一节看到怎样形容这第二种人。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他们会面对什么结局啊？第二个图画，约翰用三个天使来描述这第二种人和他们的结局。第一个天使第六、第七节，第二个天使是第八节，第三个天使是从第九到第十一节。我们首先看第二和第三个天使，然后才回转头看第一个。第二个天使他怎样描述没有得到拯救、没有得到救赎的人？第八节，倾倒了，大巴比伦倾倒了，他曾经叫列国喝他淫乱列路的酒。约翰用大巴比伦这个名词来描述这第二种人。约翰的所用的文字是出自旧约先知书的。大巴比伦 Babylon the Great 只有在旧约圣经里面一次提过用过。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三十节，尼布甲尼撒王是巴比伦的最威的皇帝，他傲慢自豪到什么程度？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三十节告诉他们，他傲慢自豪到这样一个程度，他自己对自己说，你看看这个大巴比伦不是用我大能大力建造作我的宫都吗？京都吗？为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你看他几高傲啊。他说你看看这个巴比伦大城，伟大的巴比伦城，不是我兴建的吗？不是我自己的手建立的吗？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光荣、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威严吗？他在神面前傲慢自豪顶峰的时候，神的审判就是那个时刻临到他身上。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三十一节告诉他们，这些高傲的说话还未曾讲完，还在他的口里面，尼布甲尼撒王就已经发神经了。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段圣经？尼布甲尼撒王失去了人的理性，变成了野兽的兽性，离开他的宫廷王位，走去野外做什么？好像一只野兽那样，他的头发、他的指甲长到好像野兽那样，他的毛长到没剪的，好像野兽那样，吃什么？吃草啊，好像牛吃草那样，失去了人的理性，反而拿到兽性。尼布甲尼撒王发神经之后五十年，马代波斯就将这个大巴比伦歼灭灭绝。以赛亚在巴比伦灭亡之前二百几年就已经预言巴比伦的灭亡。以赛亚书第二十一章第九节，以赛亚说，看下有一队骑兵来了，马兵一队一队地来，又有人好大声地说，说什么？倾倒了。 Thank you so much, Lord, 多谢 Lord。 看到吗？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他所有雕刻的神像都被打碎在地上了。这个就是约翰在启示录第十四章引用的同一句说话。圣经任何地方重复一个词句的有原因的，是用来强调这个事迹肯定的一定会发生的意思。大巴比伦几威几壮观几光荣都好啊，好快好快的就倾倒灭亡了。而且约翰描述这个巴比伦呢， 唔单系指尼布加被杀王嗰个巴比伦啊，而系应用之后所有敌对神嘅、所有敌对基督嘅政权、暴君、帝国、权势。在约翰嘅时代，第一世纪嘅圣徒，佢哋眼前嘅大巴比伦系边个啊？约翰时代收到约翰嘅启示录嘅书信，嗰啲教会圣徒，佢哋眼前嘅大巴比伦就系罗马帝国。罗马帝国顶峰几百年，战无不胜，整个地中海嘅世界都系被佢统辖。在势力最高嘅时候，亦都系人道德最腐烂、腐臭、丑恶最高嘅时候。但是时候到了，罗马帝国几强都好，几富强都好，都灭亡倾倒。启示录经常将罗马帝国和大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相比的，连 等于一起的。即是为向在灾难中的圣徒肯定，罗马帝国的结局和大巴比伦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旧先知、旧约先知不停的向巴比伦宣告神的审判。巴比伦是神手中所用的工具，神用巴比伦去审判他自己的子民犹大，但是巴比伦亦自己亦都是在神的烈怒之下受审判的。神选用巴比伦做他手上的用具，不是因为巴比伦道德比犹大人、犹太人高超，不是。巴比伦和犹大人一样的罪恶满盈，巴比伦的罪恶、巴比伦的背叛神亦都要向神交代的。约翰时代的罗马帝国一样，神用罗马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太平时代叫他的基督第一次降临，神用罗马帝国的文化背景太平，但是罗马的罪恶、罗马的罪恶和道德的腐臭亦都要向神交代。罗马社会沉醉在道德的腐臭和权势的垄断之下，比我们今天更深。有没有成日听到啊？哎呀，人家说，哎呀，今天的社会啊，变本加厉啊，越来越丑，越来越臭，越来越恶啊，不停地向下坡走啊。其实不是的。教会一开始的时候，罗马社会的道德、罗马社会的文化比今时今日更腐烂、更丑陋的。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第一章，清楚给我们看到罗马社会的丑陋邪恶。就正如第十四章第八节尾，启示录十四章八节尾最后那句说话，那句说话是什么？他曾经叫列国喝他淫乱烈怒的酒，就是这个意思。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和所有后来兴起敌对神、敌对基督的帝王、暴君、政权，无论权势几强都好，无论道德几腐臭、几恐怖都好，都要跨倒，都要灭亡，在神烈怒的审判之下，绝对的、彻底的、肯定的倾倒、倾倒。神的愤怒审判一定会追到任何敌对他的。这个就是第三个天使的讯息，神的烈怒、愤怒一定会临到凡是敌对神的、敌对基督的。第九到第十一节，第九到第十一节，第三个天使的讯息详细很多。第九节首先列出罪名，然后第十到第十一节列出罪名的成立和判刑。我们首先看第九节，我们首先看个罪名。如果有人拜兽和兽像，又在自己的额上或手上受了记号，这个就是第一个兽。 你唔记得噶？第十三章我哋已经睇过噶啦。第一个兽从边处出嚟噶？从海出嚟噶。第一个兽从海中出嚟。嗱，首先系指罗马帝王尼禄，亦都系指后来所有出嚟嘅敌对神、敌对基督嘅帝王暴君政权。嗱，大家记唔记得第二个兽啊？有两个兽啊嘛，第十三章。第一个从海里面出嚟，第二个从边处出嚟啊？从地上出嚟。第二个兽从地上出嚟，启示录后面咧话俾人听，呢个系假先知嚟嘅。从地上出嚟嘅亦即系假先知。呢、这个假先知做乜嘢啊？走遍全地，去命令世人去拜第一个兽，即系将兽嘅数目俾个世上嘅人。这个兽的印作为归属第一个兽的印证。第三个天使第十四章形容什么人呢？是形容任何人在世间上面强烈的压力之下拒绝敬拜神的，拒绝归向基督的，拒绝忠信于神，拒绝忠信于基督的，拒绝神藉着主耶稣基督给个世人的拯救，就是形容这第二类的人。神确实将人类分成两种两类的。神是按着一个人向谁效忠来将这个人分别。凡是效忠神的，凡是效忠基督耶稣的，一定会得到拯救，永活在有福的终结当中。相反的，任何人效忠这个兽，即是说撒旦在人世间的代理代办，是永远不归属于神的，反而是归属于灭亡的，没得救的，一定会面对恐怖的终结。第十到第十一节有三个形容，三个形容这第二种人的终结，第二种终结很恐怖的。首先第十节开头的说，他们必定会面对神的烈怒，毫无减轻的，只有全力的烈怒。你看第十九节开头的说，他就必定喝神烈怒的酒，这酒是，如果我没读错的话，卓在倒在神震怒的杯中，纯一无杂的。你家有没有看到第二个天使和第三个天使的信息有平衡相对的 ?parallel and contrast, 有平衡相对的。第二个天使形容拒绝神的拯救的人，他们怎样？他们好像沉醉在道德的腐臭当中。因为他们沉醉在道德生活的腐臭当中，结果就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现在他们被神的烈怒的酒灌醉。旧约圣经经常用酒和酒杯的倾倒来形容神的审判和烈怒。犹太人的文字、犹太人的写作经常会说，神的烈怒审判好像酒杯的酒倾倒出来，灌进被神定罪的人的口中、腹中。受审判的人好像被灌醉一样啊，醉到倒地不起啊。美国的文学作品一样会用这个图画。我相信如果你在，我看不到大家有哪个Ken 或者会记得你在美国读中学。在美国读中学的人一定会读过 John Steinbeck 的一个杰作，叫做是描述到美国大萧条啊。即是90年前大萧条，美国大萧条 的背景啊，他的结作叫做什么？ The Grapes of， 考你英文啊， Kevin 记得了， The Grapes of， 哪个记得？我听到啊，永强，我去请你吃饭今晚100分， The Grapes of Wrath， 神审判神烈怒啊，就是烈怒的葡萄，烈怒的酒的意思。美国有一个诗人叫做 Julia Ward Howe， 他最出名的詩是用美國內戰的背景寫的，我們有時聚會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美國內戰時代的北軍戰歌 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 是描述北軍是神所用使用的，是向罪惡滿盈的南方審判，個意思就是這樣。他說什麼？ Mine eyes have seen the glory of the coming of the Lord. He is trampling the vintage of the grapes of wrath that is stored. 我翻譯，他用這個說話來形容，他說我已目擊， my eyes have seen， 我親眼已經見到即將降臨的主的榮耀，歸回的主耶穌正在踐踏神列路的葡萄酒漿。所以聖經經常用酒、葡萄酒和酒漿來形容神的列路的傾倒。約翰在這一處是向世人肯定神不會向敵對抗拒神的人寬容的，相反神一定會全盤的用整全盘的威力的列路向敌对他的人发的，全盘的列路没有沟淡的，纯一不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沟淡，没有减削的。第一世纪的人喝酒不是喝酒的，一半酒一半水，很多时候甚至三分水一分酒，意思就是说使到酒的酒力啊，溝淡好多好多好多。溝淡是為了減輕酒的酒力。但約翰說什麼？神不會溝淡他列路的威力的，反而會將全力的酒、全力的列路向受審判的人傾倒。這個就是神審判的第一個形容。第二個形容呢，亦都是對拒絕神的拯救的人，他们会有永恒的痛苦折磨成为他们的终结，第十节尾和第十一节。他问什么？他们一定在众天使和羊羔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第一，永无减轻的烈怒；第二，永无止息的折磨，永无止息的被火和硫磺的折磨。在圣经里面，不单只是启示录，整本圣经特别旧约圣经里面经常提到的主题，而且是在审判，是在众天使和羊羔面前的，意思就是说不单只是受审判的宣告，而是罪刑的执行。你记得主耶稣亲身讲过，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二章第九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九节，耶稣说什么？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神的使者面前，记得耶稣在神的天使面前亦都不认你啊！如果你不认他的话，所以主耶稣说在天宫里面的法庭，天使有参与审判判刑和罪刑的执行的，亦都是在羔羊的面前受执行。基督耶稣是受罪的羔羊，被拒绝神的人手下受尽审判折磨，但是现在是统合执行神向拒绝他的人的行刑。这个是神给他的羔羊基督耶稣的清白，而且神的烈怒不会减轻的，即是说这第二种人啊，不能够从他的结局里面保释出来的，没得走出来的，因为他们所受的痛苦好像烟一样向上升，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第二个形容。第三个形容呢，第十一节尾的书，这第二种人昼夜永无安宁，那些拜兽和兽像的以及接受他名字的记号的人，一夜得不到安息。大家有没有看到啊？第一种人的结局和第二种人的结局两极相反的。 第一种人是蒙福的，记不记得为什么他们蒙福啊？因为他们在世上的劳苦止息。第一种人有安宁有安息的，但是第二种人呢永无安息的。大家有没有想象得到啊？一个心灵永远不停的受折磨不安。想不想象得到啊？一个心灵永远不停的在恐怖当中，永远不停的在神的烈怒之下，永远不停的没得睡。我们当中有谁现在没得睡？惨不惨啊？我知道大家我们的年纪没办法的了，是不是？我不用闹钟的，我要三点钟起身我就三点钟起身的了，自己里面有个钟的，想睡都不睡得的，惨不惨啊？你想睡不睡得惨不惨啊？就是用这个不睡得啊来形容昼夜得不到安息，来形容第二种人的结局，永远不停的在后悔之中，在悲愤当中，想不想得到几惨啊？他们很喜欢用这三个英文字字母啊，刻在墓碑上面。我们喜欢刻什么东西？ R.I.P. R.I.P. 是什么？ Rest in peace。 我们以为我们希望我们在来生里面得到 R.I.P. 得到永恒的安逸，但神说不是每一个人在来生来世里面找到 R.I.P. 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找到永恒的安逸的，只有蒙神救赎的人，只有蒙神拯救的人在来世可以找到安息。没得到神救赎的，没得到神拯救的，在来世只会得到什么？永恒的不安不息。你说神是不是一个慈爱的神？你说这样一个神残不残酷一点？你很可能说这个神没有爱的，反而一个凶恶残酷，不配得你敬奉敬拜。人世间有很多人不信耶稣，不接受圣经的神，就是因为这些说话。一个慈爱的神怎会将人分成这样两类的？一个慈爱的神怎会将一个人分成带进到这两个不同的结局的？一个公正慈爱的神怎会将好人打入永恒的地狱的？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不信耶稣，笑你笑我，都是因为他们说怎会神会将好人打入地狱的。如果我们只是看第二个天使，如果我们只是看第三个天使的信息，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拒绝这样一个神。但是我们现在要看回第一个天使的信息，我现在看回第六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看第六到第七节。当我们见到这第一个天使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会见到一个慈爱忍耐的神，我们会见到一个不停向没得救的人不停的呼唤，不停的劝告，叫他们回转，叫他们悔改，叫他们归回。我们会见到一个慈爱公正的神向拒绝他的人邀请接受他的拯救。我们读第六节，大家一起，我又看见，大家一起，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有永远的福音传给各邦国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的人。神有没有按种族肤色地位高低男女性别将人分种类？第一个证据第六节，神没有啊。神永远永恒的福音是给谁的？是给全世全地的人 听到的。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福音永不改变，永恒一样给每一个世代，而且悔改的呼唤、信服归回神和基督的呼唤亦都是一样的。你看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大声说，这个就是神给普世的呼唤，敬畏神。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回应这个呼唤，回应这个邀请。只有拒绝神的呼唤，只有藐视神的人，才会走入第二种的结局。藐视神的人，神有没有权将藐视他的人列入第二个结局？神有没有权？如果神不将藐视他的人列入第二个结局，神就是向我们敬畏他的人不公不正。永恒的福音就是普世的呼唤，将荣耀归于神，敬拜他。只有坚持荣耀自己的人才会列入第二个结局，只有坚持拜神的敌人、撒旦的人才会列入第二个结局。荣耀敬拜神的敌人的人，神无权将他们列入第二个结局。如果神不将拜撒旦、拜神的敌人的人列入第二个结局，神就是对我们敬拜他的人不公不正。是极其忍耐宽容的。之所以基督耶稣今天为什么还未曾回来，彼得写信，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话乜嘢？主决不担言佢嘅答应啊，唔系好似人以为主耶稣担言一样噶。其实神系宽容我哋，唔愿有一人灭亡沉沦，但愿乜嘢？人人悔改，但愿人人悔改得救。审判嘅日子即将在眼前。已经在门口，但是悔改的日子在我们鼻哥前面。神是完全公正公平的，人世间每一个人都得到同样的呼唤，同样的邀请，来接受神恩慈怜悯的邀请，来接受神赦罪的拯救。来，因为接受了基督做我们主宰拯救的，被列入第一个结局里面，永恒的被神接纳，得享到神的祝福。抑或拒绝神给我们的邀请，拒绝神怜悯的赦罪拯救，如果拒绝的话才列入第二个结局嘛。第二个结局是神全盘无减削的列落，永恒的折磨，永恒的不安。我们今天在世就是抉择永恒的事人，我们是不是被收割带进入天国，亦或是被收割进入到神愤怒的大酒池里面。这两个对比就是最后第七最后七节的讯息，第十四节到第二十节。最后这七节形容有两种收割，第一种收割是第十四到第十六节，收割进入神的天国里面，进入神永恒的祝福里面，进入神与神永恒的同在里面，进入神给我们永恒的安息，永恒的奖赏。你看第十五节，特别第十五节，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吧，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说话？耶稣亲口讲过这句说话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的说话是什么？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派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同一句说话，庄稼真是多啊， 就算我们这个这么小的教会仔，你都见到神将归属于他自己的子民圣民一个一个的带进入天国的仓库里面。信主得救的人一个一个被我们见到的。但是同时第十七到第二十节，第十七到第二十节被我们看到另一种修割。第二种修割很恐怖的。伸出你锋利的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累累的果子吧，因为葡萄已经熟透了。第十九节，于是那天使向地上挥动镰刀，收取了地上的葡萄，把葡萄扔在神列路的大压酒池里。神列路的大压酒池，同一个图画，酒从葡萄汁嗰处嚟，葡萄汁系从葡萄被榨出嚟，系形容神嘅愤怒倾倒向拒绝神和基督嘅人嘅结局倾倒。神绝对冇不公不正噶，神绝对冇残酷凶恶噶。相反，我哋见到神系咩一个神啊？忍耐慈爱怜悯嘅神。因为神仍然今日呼唤等候世人悔改回归转向他。双城记，大家记得刚才我提过双城记。第一句说话这样开始，记得吗？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这个是最兴奋最灿烂的时日，亦都是最悲惨痛苦的时日。其实那句说话未曾讲完的。狄更斯继续的这样讲，他说这个是光明的时日，这个是黑暗的时日。 It was a season of light, it was a season of darkness. 这个是希望的春日，这个是绝望的冬日。 It was a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我们眼前风雨，我们眼前贫乏。 We have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ve nothing before us.我们直上天堂，我们直落地狱。 We all go straight to heaven, we all go straight to the other place. 神真是将人分成两种两类的，神真是将人分成光明又或黑暗，神真是将人分成两个结局的，希望亦或绝望，神永恒的祝福亦或永恒的列路，天堂亦或第二个地方，即是地狱的地方，全在乎我们怎样向神的拯救回应，完全在乎我们怎样去接受神给我们的邀请和说话。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认识大家，我知道你已经信主，所以这个信息你听过好多，你已经接受，我为你感谢神。你就用同一个心态来睇你未曾信主嘅亲戚朋友，你向佢哋邀请同一个信息，向佢哋见证，在世嘅今日系抉择嘅时日。一齐嚟祈祷，全能够父神，我哋感谢你。你不是凶残，你不是凶恶，你反而向我们施怜悯施慈爱，你给我们体会得到我们的罪过，你给我们体会得到我们以前走向的方向。我们感谢你的怜悯，你将得救的信心赐给我们每一个，我们感谢，我们为我们心里面纪念到的还未曾归向你的人，亲戚当中，朋友当中，我们为他们祈求，但愿你给我们的祝福亦都给过他们，但愿你听我们为他们的祈求，但愿你将得救的信心亦都赐给他们，但愿你的圣名被高举，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悔改转向归回你。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